圣经要道卷二第二十四题，对付罪。第一大点，对付罪的意义。一，结出悔改的果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三章八节，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我们一悔改信了主，就当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分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做出我们应当做的，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消极方面是不再做我们不当做的，并且将我们从前所犯的罪、所做的错都对付清楚。比方一个弟兄在未悔改信主之前，常在家里和妻子吵嘴，甚至打架。现在他悔改了，就该去向妻子承认他从前和他吵嘴的错、打架的罪，并求他饶恕。这样，他就能消除了他妻子里面对他所有的不好印象。他这样做，就是在消极方面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向人对付从前所犯的罪、所做的错。二，除酵。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出埃及十三章七节，临前五章八节。对付罪也就是除酵，酵是能叫面团发起来的，在圣经里不是指着好的东西，乃是指着异端和罪恶，就是各式各样坏的事物。这些坏的事物曾叫我们受了败坏，在神面前成为邪恶污秽的，所以我们应当把它们完全除净。在旧约的时候，神叫以色列人一过了逾越节就要吃无酵饼，在他们四境之内将酵除尽。那是预表说我们一得救了，就要从我们和我们的四围除去一切邪恶污秽的事物，而不再沾染。并且旧约以色列人过除酵节有七天之久，乃是一段完全的时间。那是表明说我们从得救到见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都要除酵，都要过除酵的生活，就是除去一切邪恶的行为，对付所有污秽的事物，使我们成为并一直做清洁的面团。我们这样做就是对付罪，这是我们一得救就应该做的，并且是我们去见主之前一直应该做的。二，认罪。一，向神认罪。小一，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诗篇三十二篇三至七节。对付罪包括几类我们该做的事。第一，就是认罪。这有两方面。一，是向神认罪。二，是向人认罪。向神认罪就是到神面前承认我们一切得罪神的事儿。我们所犯的罪，不管在我们看是得罪神的或是得罪人的，都是得罪神的。大卫杀了乌利亚，霸占了他的妻子，或者在我们看大卫不过是向人犯罪得罪了人，但他说他是向神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就向神承认那个罪过。他说当他不向神承认那罪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当他向神陈明那罪，不隐瞒那恶，将那过犯向神承认出来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 使他满了喜乐。所以我们要得着救恩的快乐，就需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许多人虽然已经悔改得救了，但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彻底认过罪，所以他们在得救以后没有多少救恩的快乐，也没有多少属灵的饥渴、追求和长进。他们若要丰满地尝到主救恩的快乐，就必须到神面前将他们的罪过彻底认清。他们若要使自己有属灵的饥渴、追求和长进，也必须去向神把他们从前所犯的罪一一地承认出来。这样向神认罪不可笼统，不可只在原则上承认自己有罪、罪大恶极，必须详细，必须在细则方面一件一件认真地承认。不可像带着一个大罪包把它扔到神面前就算了，必须在神面前将你的罪包打开，把你每一件的罪都点认出来。就像有人所说，要打开包袱认罪，一件一件的彻底认出。你不能只对神说，我犯了各种罪过，满了罪恶，求你赦免我就算可以了。你总得求神鉴察你、光照你，将你所犯的一切罪过都给你显明出来，叫你看见，而一一地向他承认才可以。你这样向神祈求，他就要借着圣灵的光照你，将你以往的罪过一件一件的都给你显出来。他要叫你觉得，你如何得罪父母和兄弟姐妹，如何对不起妻子或丈夫，并儿女晚辈，如何亏欠了师长、同学及亲友邻舍。他也要叫你觉得，你怎样骗过人、偷过人、营私舞弊、利己害人、邪恶诡诈、假仁假义，怎样有污秽的思想、不轨的举动，以及别种的罪恶过犯。你若让他光照，他必定将你所有的一切罪过都给翻出来，叫你觉得在这时，你觉得一件就向他承认一件，一件一件的承认，直到你不觉得再有该承认的为止。你这样做就能使你向神彻底的认罪。这个不关系得救，却关系得救以后的生活。不是得救的条件，却是属灵长进的条件。我们不是靠着这样认罪而得着主的救恩，但是我们得着主救恩的人却应当这样认罪。二小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洗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所说的是向神认罪，这是我们得救的人所该做的。我们得救以后若犯了罪，就该向神承认，使我们得着神的赦免和洗净。我们不该犯了罪，有了过错而不向神承认，以致有许多的罪过堆积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心灵不得释放，不能明亮。我们总要随时向神认罪，随时将我们的罪过向神对付清楚，使我们不至于失去和神的交通，而得以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要借着认罪除去我们和神的间隔，恢复并保持我们与神的交通。三小点，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照神的法则说，我们若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若承认离弃罪过必蒙神的连续。所以我们若要蒙神的连续，就必须向神承认我们的罪过。向神认罪是蒙神连续的条件。我们在神面前若不将罪认清，必失去神的连续而不亨通。所以我们无论要得着救恩的快乐，或是要除去我们和神的间隔，恢复并维持我们与神的交通，或是要蒙到神的连续，得着神的祝福，我们都需要向神认罪。罪是神所记恨的， 在神面前拦阻我们蒙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杀死属灵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从我们身上将罪对付清楚，这件事该认真的做，越做得彻底越好。二，向人认罪。一小点，承认背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13节。我们所犯的罪大多都是得罪人的，所以我们不只该向神认罪，也该向人认罪。我们所以向神认罪，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都是得罪神的，但我们所犯的罪不光是得罪神，也得罪人。我们得罪神，一向神认罪，固然神就赦免我们，但神不能代替我们所得罪的人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还得向人认罪。比方你犯罪得罪了你的邻舍，你知道了，就向神认那个罪，神当然赦免你，但是你的邻舍却不能赦免你，你还需要去向你的邻舍认罪求赦免，不然你在你的邻舍跟前就是被定罪的，你在他的心里就是被捆绑的，你要得着他的释放赦免，而使你在他面前亨通，你就必须向他认罪。所以箴言28章这里所说承认罪过，也必是包括向人认罪。二小点，你们要彼此认罪，雅各书5章16节。这里说得很清楚，神要我们彼此认罪。我们彼此认罪，就是我们向人认罪。我们弟兄姐妹们相处，常有你得罪我，我得罪你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彼此认罪。我们若犯了一个罪，做了一个错，得罪了弟兄或姊妹，不只要向神认那个罪过，也得向我们所得罪的弟兄或姊妹认那个罪过，使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也得到弟兄或姊妹的赦免。三小点，他要承认所犯的罪，民数记5章7节。这里所说的承认罪，一面是指着向神认罪，一面凭着下文看，也是指着向所得罪的人认罪。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无论在什么事上亏负了人而得罪了神，我们就要一面向神认罪，一面向我们所亏负的人认罪，把事情弄清楚。神不愿意我们在他面前做有罪不义的人，也不愿意我们在人面前做有罪不义的人，所以他要我们向他认罪，也要我们向人认罪。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不止都该在神面前将罪认清，并且也都该在人面前把罪对付清楚。这虽然不关系我们的得救，却非常关系我们属灵的长进。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这样认罪，不这样向人对付罪，而能有属灵的长进。从前在英国一个地方，有一次开复兴会，一个信徒来问领会的人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怎样才能长进。领会的人问他说，你多久没有向人认罪？他初听这话觉得惊奇，以为向人认罪还能叫基督徒长进吗？后来他知道了，向人认罪不只能叫基督徒长进，并且是基督徒长进的基本条件。哦，弟兄姐妹，一个从来没有向人认过罪的基督徒，定规是一个从来没有长进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长进，只要看我们有没有向人认罪就知道了。我们长进的有多少，也是看我们向人认罪有多少就可以定规的。我们向人认罪和我们长进是成正比例的，也是互为因果的。不止我们向人认罪使我们长进，并且我们长进也要求我们，也使我们向人认罪。我们若是一个不住长进的基督徒，定规是一个常常向人认罪的基督徒。 不止如此，向人认罪也能使我们的灵得到释放而复苏刚强活泼起来。许多弟兄姊妹所以灵不自由而呈现枯萎软弱死沉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有得罪人的事儿，而不肯向人认罪。罪是叫我们的灵发死的，特别是叫我们得罪人的罪，是叫我们灵里的良心在人跟前有愧的，所以就特别会叫我们的灵在人跟前爬不起来而死沉下去。因此我们若要我们的灵在人跟前能自由刚强，我们就必须向人认罪，以去掉我们良心中对人所感觉的亏欠。我们向人认罪，不要怕认真，不要怕彻底，越认真越彻底越有益处，并且不要迟疑等待，该趁着第一个机会尽力的早做。我在1933年底蒙神光照并洁净的时候，有一天曾发出40封信向人认罪道歉求饶恕。我现在回头看那件事和我以后在主道路上的蒙恩实在有莫大的关系。感谢主在那时给我恩典，叫我认真对付一切得罪人的事。关于向人认罪，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注意，就是向人认罪的范围。按原则说，我们得罪人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向人认罪的范围也该有多大。不可不急，也不可过急。我们得罪谁，就该向谁认罪；得罪几个人，就该向几个人认罪。不可少，也不可多。少了有亏欠，多了有毛病。我们不该向我们所没有得罪的人认我们得罪别人的罪，使他们里面对我们得罪别人的罪多了一个印象，这是多余的，也是有毛病的。向人认罪乃是要消除人对我们的罪所有的印象。若是向人认罪结果不是这样，反而使那不知道我们的罪对我们的罪没有印象的人有了印象，这样的认罪就是不该的。我们认罪不只是叫我们自己得祝福，也是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若是我们向人认罪，虽然能叫自己得祝福，却不能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那就不该做。所以我们向人认罪的事上该有智慧，必须做的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千万不要因着我们向人认罪使神的名受了羞辱，使人受了亏损。第三大点，与人和好。一，所以你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先去和弟兄和好。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马太5章23至26节。对付罪的第二类事是与人和好。向人认罪是说我们得罪了人去求人饶恕，与人和好是说人怨恨我们，我们去与人和好寻求和稀。自然许多的时候这两件事是相连的，因为我们若得罪了人，人就会怪我们，我们就需要去一面向人求饶恕，一面与人和好寻求和稀。但有的时候我们未得罪人，人却怪我们怨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去向人认罪求饶恕，可是也该向人寻求和稀。我们该做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与人或是人与我们都没有问题，都没有事情，好使我们亲近神与神交通的时候能安然无阻。二，你们祷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们。马可11章25节。前面是说我们得罪人就应该去向人认罪求饶恕， 这里是说人得罪我们，我们也应该饶恕人。我们若要活在神面前，就我们不止要向我们所得罪的人求饶恕，也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管是我们得罪人，还是人得罪我们，我们都该对付清楚，使我们在神面前和任何人都没有间隔，好叫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祷告的答应能毫无拦阻。我们与人任何的间隔都会截拦我们的祷告，也都会阻碍我们的祷告得着答应，所以应该对付清楚，使我们与神与人都毫无间隔。但是许多时候，饶恕人比向人求饶恕更难，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圣经才多次多方教训我们要饶恕人，并且我们的主常把饶恕人和祷告连在一起来教训我们。因为我们若不饶恕人，神也就不饶恕我们，如此我们和神之间就有了间隔，断了交通，使我们不能没有阻隔地祷告神，更不能没有阻碍地得着神的答应。虽然不是我们得罪人，和人出了事，需要求人饶恕，需要和人对付清楚，但就是人得罪我们，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我们和人仍有问题，仍有事情，这会阻挡我们和神交通，妨碍我们向神祷告，所以要对付，要饶恕。第四大点，对人赔偿。一，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利未记六章一至五节。这里说，人若在财物上亏负了别人，一发觉了这个罪过，就应该如数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虽然是旧约律法的规条，但它的原则在新约时仍是适用的，并且在新约时，恩典在人身上所做的，比旧约律法所要求的还要多。那个税吏长撒该，一蒙了主的救恩，就说他若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这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所做的。我们虽然不必须以他所做的为准则，但最低限度也得做到律法所要求的，就是如数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样赔偿我们所亏负人的财物，乃是我们对付罪所该做的第三类事。弟兄姐妹，无论你亏欠公家的，或是你亏负个人的，你都该赔偿清楚，不然在你身上，或在你手中，或在你家中，仍有不义的东西。你不能光在神面前承认所亏负人的罪，就算可以了，你还必须把你所亏负人的赔偿清楚。不错，因着你向神承认，神赦免了你亏负人的罪，但是你所亏负于人的还没有解决，你用不义的方法从人所得来不义的东西还在你手中，仍使你有不义的感觉，打岔你在属灵世上的前进。你能在一张用不义的钞票买来的桌子上读经吗？你能跪在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床前祷告吗？你能穿着一件不义的衣服在讲台上讲道吗？你这些不义的罪，虽然因着你信主并认罪都得神赦免了，但这些不义的东西还在你手中，这些不义的事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偿还，必须对付清楚。这虽然绝对不关系你的得救，但相当关系你得救以后的属灵生活。这好比你在家中打死了一个人， 虽然有人在法律跟前替你解决了打死人的罪，但你所打死那人的尸首若不清理出去，你就难得好好的生活。所有用不义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东西，在我们得救的人手中就像尸首一样，使我们不能好好过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切不义的财物都好好清理出去，按照正路一一偿还。这样赔偿的事乃是神所喜欢的，也常是圣灵所特别做的功。从前在英国，梅尔博士有一次讲道，忽然莫名其妙地指着台下听到的人说，看哪，这里有一个少年人，偷了他主人3个金镑16个先令，他若不去偿还，就永远没有平安。到了第二天，果真有一个少年人来见梅尔博士，说，你昨天在台上所说的就是我，我实在曾偷了我主人3个金镑和18个先令，心里一直没有平安。看哪，这是一张支票，我要以此全数偿还。这件事给我们看见，圣灵是何等特别做工，叫人对付亏欠别人的事儿。当神带领我对付这类事儿的时候，他也给我一点特别的经历。在信主以前，有一次我做事的地方遭火，大家搬运东西，我看见一个小的中国瓷墨水瓶和一把小西洋毛刷，就十分喜爱而偷到家中用。得救以后，圣灵就叫我去对付这件不义的事儿。这时那个小墨水瓶还在，但那个小毛刷却已经没有了，只好用钱顶赔。于是我就带着那个小墨水瓶加上1块钱去见原主，面红耳赤地对他承认从前如何偷了他那2件东西，现在如何来偿还。他听了坚不接受，经我再三请求，他说，我收下这个小墨水瓶，但这块钱我绝不接受。这时他见我拿着一个阴阳合历的月份牌，在那时那种月份牌是大家所喜爱而不易得到的，就说，好了，就用这个月份牌顶那个小毛刷吧。我虽然舍不得那个月份牌，但因着对他的亏欠，也只好承认了。从他那里出来，一面觉得舍不得那个可爱的月份牌，一面觉得这块钱不容易处理，就在心里说，最好神给我一个特别讨饭的，我好把这块钱送给他。回到家中，天色已黑，因有战事戒严，门就紧紧闭上。真稀奇，刚闭门不久，就有人叩门。开门一看，原是一个过路的人，整天没能得着饭吃，前来求帮。我就觉得是神给我一个特别讨饭的，于是把他带进门内，给他吃饱，还送他一些馒头。因他不知如何去找住宿的地方，我就送他钱去。在路上，我把那块钱给了他，告诉他那是主耶稣给的。到了一个十字街口，我把可以去住宿的地方指给他看，他就辞谢而去。正在这时，忽然有一位弟兄从对面喊我说，李弟兄，你要到哪里去？他走到跟前，我就告诉他如何如何，他就把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个送你。我回到家中，打开纸包一看，乃是一个阴阳合历的月份牌。到这时，我就豁然领会了神的带领，他赐给我一个特别讨饭的，使我得以处理那块钱，又使我巧遇一位弟兄，补给我一个我喜欢的月份牌。这些虽是小事，但神在其中的安排和带领实在奇妙。这是证明他喜欢我们赔偿亏欠，对付不义的事儿。三小点，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 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民数记五章五至八节。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偿还不义之物的时候，若我们所亏欠的本人不在了，就要还给他的亲属，若他没有亲属可受所偿还的，就要归于服侍神的祭司，在今天就是归于教会。这样偿还财物的事，自然是要限于我们力量和环境的许可，若我们力量来不及或环境不许可，就不必做，这也可以过去了。若力量来得及，环境也许可，就必须认真地做清楚。我们总得做到力量所及和环境所许可的，使我们的良心能释放我们。总得有多少力量，就尽力做多少。环境许可到什么地步，就尽力做到什么地步。若真是毫无力量，赔偿所亏负人的，而能先去向所亏负的人认罪求饶恕，并应许等到有力量时必定赔偿，也是很好的，且是应该的。五，除去邪污的事物。除掉外邦神的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除掉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历代志下十四章三节，三十四章三节。我们对付罪还有一类该做的事儿，就是除去一切邪污的事物。第一该除去的是偶像和拜偶像所用的东西。我们许多得救的人原来都是拜偶像的，我们得救以后就应该把我们手中和家中一切与拜偶像有关的东西都全数除净。这些东西留在我们手中，常给鬼魔一个作祟的根据，来攻击搅扰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除净。我们要完全站在神这一边，不留下一点属鬼魔的东西。二，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焚烧，书价共合五万块钱。行传十九章十九节。邪淫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该除去的。当初以弗所的信徒把许多邪书烧掉。前些年我到威海市布道时，那些得救的人也是这样把那些邪污的东西拿到聚会的地方当众焚烧，做了美好的见证，得到脱罪的喜乐。一切邪恶的书籍、淫乱的小说、污秽的画片和赌具、烟具、酒具以及别种犯罪所用的东西，在我们得救以后都该从我们的手中或家中除得净尽。但是许多弟兄姐妹直到今天，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家中还有邪污的东西没有除去。比方龙这个东西，凭圣经看乃是撒旦的表号，但是有的弟兄姐妹直到今天身上还穿着有龙的衣鞋，戴着有龙的首饰，家中还陈设有龙的家器，使用有龙的器具。还有的弟兄姐妹直到今天书橱里还有邪淫的书籍，房屋里还挂着迷信的字画、美人的画片，这些都该除去，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1938年我到北平讲道，一位老年姊妹问我，她课堂中挂着有龙的灯伞，可以不可以？我说，你里面怎么感觉？她说，我感觉有问题。我说，既感觉有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它？于是她把那些灯伞除掉了。是的，我们若真要主，圣灵就要叫我们感觉这类的东西有问题，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中、在我们一切的上面都不该有一点撒旦的标记。三小点，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约伯记22章23节。我们若真归向神，要讨神的喜悦， 就必要从我们身上和我们家中除去一切邪污不义的事物。这样做必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建立。以上所查看的这些，我们若一一遵行，将一切不正当、不义不洁的事物都对付清楚，都除得干净，我们就能做刚强的见证，走正直的道路。神祝福我们。